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段中义牧师。其实要在台湾访问到段牧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早在1991年的时候，段牧师和师母就已经经由中华基督教国际事工差会差派到南非担任宣教士。20多年来常住在遥远的南非，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到遥远的异地去宣扬基督教的福音？段牧师是怎么认识上帝的呢？在人生地不熟的南非需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又发生过哪些难忘的事件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进入段中义牧师丰富精彩的生命故事。段牧师你好。
您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云彩飞扬来这边跟大家谈谈天说说故事来分享神的恩典。
段牧师，刚刚我有向听众朋友提到您在1991年的时候就奉派到南非去担任宣教士南非好远哎。去过的华人应该不算多哦。那您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南非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是的，南非就是好像插翅难飞，很难飞，所以也算是比较远可是虽然远，若是我们感受到神的心、神的这个计划、神的心意，其实也不算远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是一个地球村，所以远呢飞机带着我们很快过了一夜也就到了那南非怎么去呢我可能也跟大家提一下，可以从这边到香港或者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然后再直飞差不多10个钟头左右就到了。所以这是非洲的一个最南边的一个国家，有些的远，可是呢在爱里面我想不远也没有国界，我们很高兴能够去到这个国家。虽然我们去之前呢陌生也不熟事实上呢我们最早还不是打算去南非的，因为我们本来是预计去西非的，叫做赖比瑞亚。可是1989年我们在新加坡受训的时候就打了内战在西非，所以我们从新加坡宣教士训练学院又回到台湾，再来等候祷告仰望，然后到91年才确认是到南非去。这个国家是一个天时地利人不和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更需要祷告，更需要福音。简单的说，南非呢是黑人跟白人，可是呢黑白又不合， 黑白又不分，所以透过这个战争啊，然后有种族的隔离啊，白人优越，那黑人呢啊就非常的卑微，所以就造成这个国家啊很不能够啊和平和睦的一个情况。所以经过这个历史的演变，这个偷窃啊，这个犯罪啊，这个安全啊等等呢，就产生了很多的状况。特别也是因为种族的问题呢，所以呢啊打打杀杀，战争不断啊。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呢，其实早期呢台湾去到那边经商的蛮多的啊，因为有鼓励有奖励。那可是现在呢也转变了，95年以后这个曼德拉啊第一任黑人担任这个总统以后呢，就啊后来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啊等等的，所以啊在那边的台湾区的台胞台侨就慢慢在减少了。这个地方呢我们觉得呢虽然有挑战，可是有挑战的地方呢也有很多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也真的相信呢那个地方呢啊是更需要神的恩典，神的福音。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啊是我们可以在那边啊好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那个地方啊是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心，神的爱更是希望在那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能够啊在那个地方分享神的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不安啊需要的地方领受神的爱。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南非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是我们可以在那边献身，可以在那边服侍主，主的心也在那里的一个地方。
嗯，这样听起来你们的呼召还是很特别啊。那请问段牧师，您是从小就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吗？
不是的，我感谢主啊，我不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那我信主的过程还蛮有挑战的，我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呢就特别珍惜，也特别能够感受。
那不是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那小时候的一些成长背景啦，或者是父母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些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我的父母呢就是从1949年嘛，民国38年的时候从中国撤退到台湾我先父呢是河南邓县，我先母是山东青岛，他们逃难，然后在台湾呢就落脚，然后他们就结婚，所以我们就在南投出生算是军人子弟，住在眷村里面。我小时候对我父亲的印象很模糊，因为我父亲都不在家，那我母亲就带着我们，所以对父亲的印象不深刻。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呢是在都市里面做面师傅好比说水饺啊包子啊馒头啊那一类的啊。那妈妈呢就原来就是在眷村里面嘛。后来我们孩子大了以后，那需要生活各方面，所以呢我们就从南投眷村到了台中靠近逢甲这个地方。那父母从中国来到台湾，也没田也没地也没牛也没有技术，那怎么办呢？就在台中这个地方呢开了一个撞球场担子房，所以真的就是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所以我就天天跟担子房撞球白球黑球红球，跟他们一起围舞这样的一个行业呢是特种营业场所因为撞球场是逃学翘课离家的青少年在那边的一个娱乐场所，所以是特种营业场所，所以我也在那边跟他们混混。
嗯，所以在那个撞球场或是您说的担子房里面的这个环境里面，你觉得您受到的影响是什么呢？
呀，真的是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啊。那因为这个行业呢，你认识的都是在帮派里面的不良青少年，那他们呢没事就在撞球场弹子房，就是在我们家里面啊，在那边打球啊，然后呢一些武器呢行凶的器械呢都还放在我们家的球台的底下，要出去打架闹事呢就在这个球台底下就拿了这些武器凶器就出去闹事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呢也跟着在他们当中呢也要耍酷当老大做大哥好比说赌博啦，吸烟啦，喝酒啦，说一些脏话啦，都比较受感染就变成一个习性，也跟着他们混混吧。这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也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情况。
戴牧师，整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怎么会有机会去认识到上帝呢？
哎呀，我特别感谢神，照着圣经所说的呢，他不撇弃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呢，神呢都有他的计划。原来我们是在祸坑，是在这个泥沼里面，在各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都有他的计划，好像一个陶土是吧？神能够来捏，他能够来造啊。那我想这些呢，我相信是神要拣选我，要呼召我之前的一个预备的工作吧。我不敢说我像摩西像这个约瑟啦，不过我真是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劳其心志等等，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环境呢也是神给我的一个预备跟磨练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过了一个阶段以后呢，神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让我再去接受另外一个阶段的训练。
那么所以段牧师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
是我呢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到军中，在凤山，那个时候称之为陆军第二士官学校，国中毕业保送，就进去那边。其实我也没打算想要去，是因为我有一个哥哥大我一岁多，他呢也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台中有很多的当时美军的酒吧他就在酒吧里面工作做酒保，然后也跟人家打架闹事，他要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到军中去，他又自己不敢去，就把我拖着去，所以呢我就好吧，就陪着他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家呢从台中搬到了屏东，那然后呢在乡公所报名，他是001，我是002，所以民国57年的报纸中央日报还登了这个段氏子从父制，投笔从戎，从军报国，登了一大篇，所以很难得那个时候兄弟两个一起去投考士校。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因素呢没有几个月他就逃亡了，他逃亡以后我不能走啊，所以我就留下来军中的训练对我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很吃苦那个时候呢是铁的纪律，那个时候呢有连坐法等等，15、16岁的孩子，出操紧急集合等等然后行军要走个50-60公里以上走到皮都破了，破了又破了anyway。这个呢第二阶段上帝给我呢军人的训练，我觉得我呢在军中呢一共是8年半的军中的训练，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训练的过程。
是什么样的兵种会到8年这么久？
你读士校的时候呢，他就是让你读两年，等于就是高中毕业，所以我的证书就是在士校读到了高中的毕业。半年就是你分科，你是哪一种科种，步兵你就是步兵的训练，炮兵做炮兵的训练。那我呢有半年我就是做这个陆军两只脚走路的训练。那服役要服役六年，这是国家的规定，所以我是八年半，然后呢我也是一个荣民。
嗯，那好像也是在服兵役的时候遇到了宣教士是吗？
是的，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在台中在清泉岗，这是我服役的地方。因为我们是飞弹部队，因为有辐射的问题，所以呢要远离群众，不是在山边就是在海边。清泉岗大肚山就是我服役的地方，因为我也选择那个地方，我的家在台中嘛，我就希望离家近一点。那也有机会碰到清泉岗空军基地有一些美军我们呢也因为宣教士呢关心一些美军不要跑到五权路酒吧，所以就在他们大营门的外面盖了一个叫做美军的招待所，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吃啊住啊，可以在那边聚会啊，有一个地方，不要让他们没地方去就跑到酒吧里。后来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军人可以去，所以我就在那边接触到宣教士，接触到英文，接触到圣经。
那那个时候宣教士给您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是，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很受感动啊，因为我的父母呢哈，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关心我，那我比较没有人特别的关爱啊，那有宣教士呢把我当作孩子一样关心我的这个生活起居啊，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啊吃洋餐呐、还有一些东西是从美军空军基地里面福利站买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还吃到苹果啊，哦，那个苹果不得了哈、我就觉得哇，受宠若惊。然后在他们家跟他们一起生活，被款待，被爱护，就感觉到哈、有爱，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有家啊、有亲人。
所以被爱吸引之后，那怎么样进一步决定要信耶稣呢？
是我呢，那个时候在军中呢受训呢，所谓的口号就是杀猪拔毛反攻大陆那个时候呢我在军队里面，一个军人要信耶稣是比较难的，因为军中好像不能够有信仰，你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不能是耶稣党呀。可是呢我觉得呢爱能够胜过一切宣教士呢他们关爱，他们关心，虽然不相信，可是呢我需要那样的气氛，我需要那样的关爱，我需要那样的像家那样子的一个温暖，所以我就常常去那好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在那边吃了很多的耶稣餐耶稣饭慢慢慢慢的也就开始有点了解。我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不相信，因为为什么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黑种人，有色人种，有这些人，是不是神造人的时候跟烤面包的时候烤黑了烤焦了我就问这些的问题最后面烤到刚刚好就是我们黄种人可是透过在里面用英文来学习圣经，用英文来了解，来上课，慢慢慢慢我就受了感动我就觉得哎呀，原来我不是没有特别的计划，我不是没有用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才发现说哎呦，我自己对我自己，对我的家人，对我周边的人，我都觉得没什么好爱的，没想到哇这个上帝爱我，为我而死，世界上如果就剩我一个人的话，他也愿意为我的罪来受死特别罗马书五章八节就讲到，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就显明神的爱。慢慢慢慢被这个宣教士的爱，然后也看到宣教士的爱是透过神的爱，然后你了解到圣经里面神的爱，那我就被这个爱呢慢慢融化那我呢就觉得神这么爱我，为我这样子付出， 我就一步一步的决定要信耶稣。其实我信耶稣那个日子是很特别的日子，是民国64年4月5号。那一天呢，是我们的顾总统讲功啊，这个安息的日子。那一天是一个礼拜天，那一天是我信主的开始。
嗯，
哎，所以对我来说很难忘啊。那个时候呢，我也背了那个讲功的遗嘱，然后他的过程呢，我们也慢慢了解。所以我也感谢主啊，那天啊，礼拜天天昏地暗，打了一下雨。啊，那天呢，在最黑暗的时候呢，神也让我从黑暗的里面，从恶者的手中、撒旦的辖制里面，来信了他。又一个人从死亡的里面被拯救出来，那个人就是我。
嗯，所以受洗那天对您来说印象也很深刻啊。
是。
那么那时候牧师几岁呢？
我大概信主以后，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就啊受洗。那个时候大概22、23岁。
哦，22、23岁，相当于大概一般人大学毕业的时候。
嗯、是，我是在宣教士家里面的浴缸里面受洗的。我也觉得浸礼对我来说比较合适啊，所以我们就用浴缸来受洗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段中义牧师。段牧师是从台湾到南非宣教的宣教士，前一阵子他回台湾述职，所以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他。之前段牧师已经跟我们分享到自己出身军人家庭，后来因为家中开设了撞球场，在出入分子复杂的特种行业耳濡目染之下，当年的段牧师也就沾染了一些小混混的气息。 所幸后来他就读了军校，在军中奇妙地接触到了美军驻台基地的宣教士。段牧师成长过程在家里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温暖，在这里他却能够被宣教士爱，被款待，因此上帝就透过宣教士的爱感动了他，在22、23岁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了。那么成为基督徒之后又历经了哪些过程使他也投身到宣教的工厂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段牧师。段牧师，那你受洗过后跟这些美军宣教士有些什么进一步的互动呢？
是的，我呢感谢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宣教士训练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他们的这一个美军的招待所，后来叫做基督徒服务中心，那就在那边也算是他们的同工，也算他们的属灵的孩子吧，就在那边读经啊、祷告啊、带聚会啊、帮忙洗碗啊、清地啊、割草啊等等，做各样的事。
那牧师22岁那一年信主受洗了之后，您感觉到自己生命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
有啊，我是觉得一个生命的改变呢，一定要在生活里面表现出来。以前呢，我恨，我不爱，我讨厌，那上帝的爱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所以呢，我就要去爱我的家人。因为我提到我的童年，我跟父母的关系都很疏远，印象也不好。那我信主以后呢，我就觉得要回家，要在家里面来见证。那因为我跟宣教士在一起呢，宣教士的那个生活清洁都很干净的。那我在那边的工作呢，就是不但帮忙清洁，还要打蜡，所以我就慢慢就学了。然后我也回到我的家，把我的家呢清洁打蜡，特别厕所哈，有时候大家都不在意哈，或厨房，我就要把它弄到刀子、叉子、汤匙跟新买来的一样，所有的污垢都要出去，那个马桶我还跪在那边趴在那边整个清洗这样的，我家人就觉得很奇怪，很好奇，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也不用说太多。那我只要一点一滴的去做，然后他们就开始感受不一样。我呢，以前抽烟啦、喝酒啦、讲脏话啊，那因为常常跟着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读经，那个戒掉了。抽烟呢是很难的，因为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可是呢，跟宣教士在一起，在人家的面前，烟放在包里面，可是没有机会抽。那个瘾发作的时候，没办法抽。后来慢慢就忍就拉长了，所以呢就过了一餐，过了一天，过了几天，烟就慢慢就也就戒掉了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在主里面有这个新生命，如果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把这个生命像这个种子慢慢去培养的话，它能够长大的，它能够真的是开花结果的。所以我就在我的周遭呢，人家看见我的改变，好比说我在军中，我读经也要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他们都会嘲笑我，他们会叫我天使，他们也会叫我耶稣，那可是呢，我也有时候难过，甚至于我还跟他们打架起来，好像有失败的过程，可是呢，又回到团契的里面，回到弟兄姐妹的里面，回到宣教士的团队的里面，他们又为我祷告，又为我鼓励，就慢慢又能够恢复信心了。所以生活的改变让我呢很爱读圣经，也很爱读英文来预备自己啊，因为跟宣教士在一起要翻译啊，要中文啊，要英文啊，各方面。所以呢，我这个成长呢就让人家觉得你好像也是一个宣教士，也好像要做传道人。那我自己也觉得，神也可以使用我，我也把这个宣教团体带到营区里面来啊，好比说归属篮球队来打球啊，好比说美国来的合唱团呢、到营区里面，到军中里面来唱诗歌啊，分享见证啊，这个一般来讲不太容易。可是呢，因为我在军中的表现，让军中的长官也信任我，也愿意让他们过来，也可以分发圣经啊， 那我就觉得如果军中有军中牧师的话，我说不定也可以做军中牧师呢、啊、所以这些的改变呢就让我呢越来越想要来更多的服侍主。因为我也觉得在我没有信主的22、23年前的生命呢，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鸭蛋，是一个灵，是草木和谐。那我不知道后面的生命还有多久，可是呢我希望我后面认识主的生命，新生命是一个金银宝石的生命，是一个金银宝石的生活，能够来建造那个永远的根基。只是我信了主以后呢有很多的改变，也让人家看见我爱聚会，爱读经，爱分享，爱做事。
嗯，所以改变真的非常的多哈，从外表的整齐清洁开始，到把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习性，抽烟喝酒都戒了，说脏话当然也不说了，然后进而在军中虽然有时候会被同袍嘲笑，但是还是很有勇气的在传福音。那么这个时间点在距离您1991年奉派到南非这中间感觉还有很多年哦。
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是我跟宣教士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慢慢感觉到宣教士从美国到台湾也好像到了地极。那对我来说，我如果要回应对神的爱的一个尾声，那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宣教士？是不是也应该到地极？我有这样的感动，我相信也是神给我的感动啊，我就开始为这些来祷告。所以呢我呢信了主以后，我就决定我要开始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要来为主来服务，为耶稣基督来服侍。所以呢有人就建议就介绍我到神学院，本来有人介绍我到浸信会神学院，后来我去谈了以后，他们就说我的这个学历呢，真正的学历，政府承认的学历只是国中毕业。那如果你将来要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你的会众呢，高中毕业的，大学毕业的，研究所毕业的，你初中毕业。所以他建议我要去读一个大学。那后来我也去补习班补习。我去补习班补习的时候，我看到那些重考生好像在考不取就要，那个时候啊很不容易啊，就要跳楼啦，就要到山上去隐居了干什么。我每天跟他们生活，跟他们一起补习，觉得很没意思，人生很没有盼望。后来有宣教士给我介绍关渡基督书院啊，所以呢我就预备能够希望到关渡基督书院去受装备，然后再读神学院。那我去读关渡基督书院的时候呢，因为我之前的8年半的军中生涯做班长学语言等等，我到了基督书院去以后呢，我自我介绍，我就说我来读基督书院为了是将来读神学院，把我们班上的同学同班同学都吓坏了。后来他们就骂我，就说我因为跟我同一班，因为我在，所以呢老师呢出的题目都比较难。因为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还不晓得为什么还用英文就做自我介绍，当然那是一堂英文课了。那我就觉得关渡基督书院4年的装备很重要，学习圣经，学习各方面啊，在学习语言啊，也就认识了徐妹妹，现在我的太太。我相信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预备啊，因为可能有些人知道在关渡基督书院呢是所谓的阳衰阴盛，很少男生，很多姐妹。因为这个关渡基督书院很多女孩子姐妹去，将来可以做英语的秘书啊，英语的公关啊这些啊。Anyway, 就是男生比较少了那我算是比较少的之一然后我又在军中8年半人家还开玩笑叫我段爷，因为我的年龄也比人家大一点经历也比较多一点。所以也有一些同学女孩子也跟我比较接触那我觉得这个徐妹妹呢是比较特别的一位。
嗯，对，您提到这个杰士师母，您说她比较特别，那您就来介绍一下师母出场。
是。
她的信仰历程大概是怎么样，她是什么样的一位配偶？
是。她呢因为当时呢她出生的那段时间呢，台湾呢没有小儿麻痹的疫苗所以她发了高烧。然后呢就伤到了身体，然后两脚就 不能行啊。那父母呢关爱他，带着他呢去找民间的宗教去拜啊，去这个去那个啦啊。那他呢当然也跟一般人一样，也是心里面不能够平衡啊，常常会发怒发泄这样子啊。那他呢后来有机会到了教会啊，也跟他提到关渡基督书院，所以他也去读了，所以呢我们就啊在里面碰到相识，然后也是同班。那我的周边呢常常有些女孩子跟我聊聊啊谈谈啊，那他呢就比较自己呢照顾自己，照顾得很好，每天的功课啊，每天的学习啊，练琴啊，然后他对儿童主日学啊的教导啊等等啊都很认真，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又跟我同班。那我在学校呢只有英文好，其他科目都不好，考试的时候他会把讲义呢借我来练一练啊，那他都叫我班长，因为我也是班长，我也是学校的主席，就让我觉得诶他不自卑他也不觉得好像有受伤，他反而很健康啊，那觉得很特别。他呢是在基督书院认识的主受洗的这样子。那我呢跟他认识同班，可是呢也没有特别的交往，因为周边有一些女孩子缠着等等。那我也想说我读基督书院的用意就是要去读神学院，我呢要奉献给主，那我读神学院将来就是要做传道那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也是能够同心同行，也是能够出来做传道的，能够出来服侍的，做宣教的，这种人呢也不多你真正要告诉他们你要不要跟我去到非洲说宣教士打来都会退掉。所以呢我呢真的是感谢主啦，我关渡基督书院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去考华神。那我考华神的时候，神呢就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呢在军中呢我只会唱军歌，只会喊口号，我不太会唱诗歌，我不太有五线谱豆芽的这个符号的观念。那我在基督书院的时候也有参加大师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参加大师班，那常常是唱歌的时候我有开口没有声音。那我的老师呢可能大家也知道，叫做宋吉正老师，他是音乐老师，他也认识我。后来我到了华神去以后，他又是我必修的基础音乐或什么的老师，必修课你要过你才能够毕业。他就跟我说，他说段中医啊，你在关渡的时候呢我让你过没关系，现在呢你到华神来你要做传道人，你要做牧师我不能放水，你一定要过，要不然的话不行。你做牧师做传道人最起码你要看到这首歌，你要知道它是哪一个调第一个音是什么音，你能够到钢琴旁边按一下然后起个音大家可以唱，你最起码能够做到这样。那我音乐不行了，我们班上还有另外三个人也不行，我们四大天王都不行所以老师要叫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学生都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四个对音乐一窍不通那怎么办呢？有一次老师又叫我起来，你说你要唱哪一首歌，我就说你真伟大我这么一说，他就说哎呦我不伟大我不伟大那你坐下你坐下，放我一马可是还有下一次。那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去找这个徐妹妹。她呢毕业以后呢她在工作我去找她，叫她帮我恶补哪一个调，这音乐怎么弄怎么弄，就去了几次。 这个事情也就消息传出来了，传到老师的耳中里面，那老师就说，哦，那你跟徐妹妹在一起，哦，好了，两个人有一个会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这样子，在音乐那个学分就过了，所以呢就靠他了。哎，那也因为这样子呢，那我呢出去实习的时候呢，他有一台四轮摩托车，前面一个轮，后面多装两个轮啊，是呢，他带着我，我还不会骑摩托车，他带着我去实习啊，到内湖啊，到哪边啊，他负责教主日学啊，就跟我一起服侍啊，啊，就很有心，愿意就是来服侍主啊，所以呢，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虽然他的脚不太方便，可是呢，我觉得他比我健康。啊，当然这当中呢我没提到，就是说我跟他交往，我告诉我妈妈把他带回台中，我妈妈呢那个时候也还没信主，竟然他一哭二叫三上吊，他还要撞墙，他说好不容易我们家终于有一个读到硕士的啊，读的硕士呢，然后就是觉得看人的外表啦，啊，就觉得不合适，那我后来都要放弃了，那他呢就鼓励我啊，他写信给我鼓励我，他很坚强，所以我觉得呢我跟他在一起我是比较残障的，他是比较健康的他是可以帮助我可以鼓励我的啊。那你要做宣教士，你要做牧师师母呢，其实心理健康心灵健康是很重要啊。做师母本来就是很难，压力很大，如果心里面不是那么健康，那身体健康也不见得能够撑得住啊。所以我就觉得神把它放在我当中可以帮助我啊。那个时候有一个经文就是说女子妇为男子嘛，有这么一段经文呀，那就觉得那个心智是最重要的。后来他也又来读华神，那后来我们就结婚，后来也到这个客家庄去工作，因为我们读华神的时候我是学过罗马字拼音的闽南语，因为我有机会跟宣教士在读华神之前到了中南部才发现，哦，说闽南语的说台语的基层太多了，如果你要在台湾做福音工作可能闽南语还是要，所以我就到华神读了这个闽南语的这个课，徐妹妹也跟着一起读啊，然后我们又听说在台湾呢有一个叫做未得之名隐藏的一群，就是客家人，那我们呢也觉得说就到客家人地方去，虽然我们两个都读了道硕啊，那人家说买一送一，那我们也就去了解客家在新竹县竹东镇峨眉乡现在的这一个石头山那一带，那是没有教会的没有信徒的峨眉村啊，我们就去那边，我们在那边有三年的时间跟他们学客家话，唱山歌福音山歌，跟他们抓鱼，跟他们这个种稻，跟他们种羊菇啊，就觉得神让我们在去海外宣教之前可以先在国内拓荒加入基层福音，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服事，那神就一步步带领我们，我们也就觉得说不单单要在国内来传福音，也还要需要到国外，就像圣经说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心说神可以继续让我们往地极的方向去走。
那得到这么好的一个配偶哦，然后他又跟您同心同行，但是要到南非这么远的地方，总是有一个立定心志的过程哦。这个过程你们两个是怎么达成协议的？
感谢主，就是他知道我有心要做宣教士，那他也愿意，就是我想也不单单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夫唱妇随吧，他呢也觉得呢能够一起同心同行啊，虽然是要到非洲，虽然是要到遥远的地方，可是他也是一个天生很乐观很活泼，我们都算是外省子弟，那我们在客家庄的三年多的时间他活得比我还快乐还喜乐，他那个吃苦耐劳打着赤脚到处走啊，比我还乐观他在华神的时候也参加过宣教士的团契啊，进食祷告啊，为宣教工作祷告啊，这样子，所以他也就是愿意去为神来服侍。那我呢，就在寻求的当中，我们也在一起寻求，所以神就预备他的心，所以呢，感谢主啊，都是神一起的引导跟带领。
那么所以你们要去南非的时候就夫妻两个人吗？还是有孩子吗？
我们呢这个宣教的过程哦，准备的其实也蛮久的。我呢就是急性子，不单单是今日事今日毕，我今日事我希望昨日就毕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急性子啊。然后师母呢脚走又比较慢啊，所以腹部可能可以很好的一个学习跟这个同工啊。那我们基督徒呢真是知道基督要再来的时候近了，宣教就是救人救火紧急，所以呢我们有要出去的心呢等不及了。那这个作业过程还有这个差会还有募款还有教会还有母会等等需要很多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当然孩子呢还没有意见嘛，我们两个人也没意见，孩子也没意见，所以我们三个人呢就可以一起走嘛，也方便。
所以孩子当时多大？
孩子呢当时呢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还不是马上就到了南非，因为我们还要到新加坡，所以那个孩子呢可能还没满周岁吧。
哦，好小。所以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传福音是迫在眉梢，所以你们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在三个人都没有意见的情况下就顺理成章的就出去了啊。那么好像这个宣教士要被差派之前呢，都需要签署一些文件呢。那么这些文件里面都是些什么样的内容啊？
是因为在海外，特别也在非洲，那现在呢宣教士呢也越来越容易被挟持勒索绑票要赎金等等啊，不单单是以往的专业人士，现在连宣教士也是啊，特别是在回教的一些地区，不单单只是白种，现在连黄种人也是，所以宣教工厂一定有一些的代价，有一些的付出，有些的牺牲，所以差会呢，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要签署，就同意，第一个就是说，你在非洲的地方。你被绑架了，你被勒索了，要赎金，要不然就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差会绝对不付的，因为一付的话那就妥协了啊，信仰上当然更不妥协，何况国家有时候反恐啊或什么也不妥协，我们为主呢随时已经就是置个人事政于度外，以神国百善为优先，所以遗嘱要写好，写好遗嘱就没有什么好挂念的啊，就比较坦然，懂得交代清楚。所以遗嘱里面签的呢，就是这个我刚刚说到的差会不付赎金，还有一个呢，你呢这个遇到一些的情况，不论是车祸，不论是死亡，不论是殉道等等，在当地安息主怀了那就地解决，因为呢运送这个遗体呢。也是很大的一笔费用，差会呢经济啊各方面呢也都需要把关，也都需要注意，所以这是其中两点呢我们呢特别印象深刻的也特别觉得有些的震撼。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段中义牧师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段牧师的生命从早年跟家人关系疏离， 到青少年的时候，家中开设撞球场，自己开始常常跟逃学、辍学、离家的青少年在一起，跟着学到了一些好勇斗狠、赌博、喝酒、抽烟等不良的习性。那个时候的生命光景真是叫人担忧。然而，在段牧师服兵役的期间，遇到了宣教士，被这些宣教士以爱款待，用充满爱的生命感染他，带他学习圣经、学习英文等等之后，段牧师的生命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变，变得爱祷告、爱读经、爱聚会，也爱家人。在家中透过殷勤的整洁工作，让家人察觉到他极大的改变，一天一天的心更被激励，有了当宣教士的意向。后来认识了有同样心肠的师母之后，先是在台湾配搭服侍了好几年，之后就决定携手到遥远的南非去宣教，而且是在未来必须要生死自负的协议之下被差派出国。这个过程不免让人家觉得有些太过冒险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驱使段牧师呢？我想那一定就是上帝的爱。圣经哥林多后书5:13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而下一节的经文就提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的，若不是基督的爱，段牧师无法因为感动而进入了上帝的国度。若不是基督的爱，就更不可能自己进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做那艰困的宣教服事。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段牧师在分享中曾经很快地带到一段经文，是罗马书5:8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深切的期盼我们的一生都有上帝的爱紧紧地相随。段牧师的生命故事，我们将为您制作第二集的节目。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段牧师将有更多的分享，让我们一窥南非宣教的困难与喜乐、缺乏与需要，以及他们如何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期待下一次与你一起在空中继续聆听段牧师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段中仪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信箱，台北邮政44-80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处寻找我。 是